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四月正好，事事关心。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啊，我们最近呢在讲一个小小的系列，就是生命是一场洗礼。我们在探讨一些人物的成长。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了第三讲，讲彼得。他曾经是一个冲动的渔夫，后来成长为教会的基石。
对，
李诺，你对彼得这个人物生命成长的历程有没有一些清晰的看见？
对我而言，我觉得彼得真的更像现代人。彼得从一开始跟随主耶稣到整个的过程，就算到了后期，你看他传教的过程，能够感受到他一直是这个性情啊，就是可能都没有发生变化。当然他生命逐步在被提升，被炼净，包括这个主题叫做被洗礼嘛，对吧？经历了这些东西，但是呢他的性情本身还是在那儿的。你包括我们读马可福音，我们知道马可福音就是彼得口述，马可记述的嘛。那其实从这些描述当中，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彼得对于自己的认识和判断，哎，也是逐渐的清晰起来。我常常对彼得有一种亲切感，真的
啊，就是喜欢这样一个真实的人。他不是刻意的记录一些自己比较好的一面，他反而就是很立体。
对，
我好的一面，我不好的一面，我承认耶稣是基督，
是，
以及我怎么样去否认耶稣，我都记录下来。
对，
让你看到我的生命的每一个印记。
没错。
那我们要看的第一个就是他曾经很自信，到后来的跌倒。这个我们都很清楚，尤其是当耶稣说他要被卖，他要被钉，那说了这样的事情之后呢，彼得就是在刚刚李诺所说的马可福音在这里记载说啊，众人跌倒我总不跌倒，很有信心。我们曾经可能也类似的，但是呢在耶稣受审的时候三次否认主，他的跌倒，他失败之后的痛哭与悔改，看到他前后的对比非常的明显。在这样的一个光景当中，李诺，如果结合到你刚才所说的一个真实的人的话，你看到是一个真实的人哪一方面？
我觉得就像我们自己在跟随主的这个过程中哈，就像你刚刚提到的，说我们能够在圣经里边看到，是因为他们把它记述下来了，描述出来了，对吧？你看有的时候路加在写的时候都会委婉一点，就是有人说，对吧？对吧？有个门徒，对吧？但是彼得他直接的坦诚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我们今天有没有这种坦诚的勇气？包括我们之前讲大卫也是一样的嘛。你看大卫值得我们效法的是，当他被先知提醒之后，他就立刻承认了，他没有任何的犹豫，他非常坦诚的。那彼得我觉得也是这样子的，就是对我们今天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来着。就是我们能不能承受得住，当我们真实的披露自己之后，对吧？因为我自己的感受是，我的内心里边常常会发生很多的征战呐、试探呐、诱惑呀，有的时候那个结果呀，在内心里边已经完成了。
明白。他不是硬着景象的去维护自己，让别人看起来更属灵，更伟岸。
对，我是大弟子，你看，
对吧？
这是
所以他反而是让你们看到，这就是我的样子。
对，
他的目的是凸显出啊、福音对他的更新，基督对他的帮扶。好，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点，就是他从自信到跌倒。那我们要看的第二点就是他从鲁莽到成熟，尤其是在今天的标题我们就说到他从一个曾经冲动的渔夫到最后成为教会的磐石。那他也是从鲁莽到成熟有这样的一个阶段。比如说呢，他曾经在耶稣被卖的那一天晚上， 他拔刀砍伤大祭司的仆人，甚至这段经文记载了他们彼此之间的对峙呀，他们的姓名呀，场景呀，以及耶稣怎么去医治那个仆人的耳朵，都记载下来了。
对，
甚至我曾经听讲道的时候呢，有的牧师会说，就是彼得他有这样的权柄出入带刀，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随身携带一个管制刀具到处走动的，所以他曾经是一个这样的人。那耶稣复活升天，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他成为教会稳重的一个领袖，面对逼迫的时候呢，他能够沉着的去见证，甚至对抗犹太公会的人，跟他们说顺从神不顺从人，这是应当的。他没有再用那种激进的方式去为自己辩驳。
对，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同样有指导的意义。为什么呢？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的，比如说新约圣经里边，我们知道在当时的犹太族群当中，他们有人盼望弥赛亚的到来。那么我们知道新约圣经里有一个词语叫做奋锐党
啊，奋锐党。 对，
对，奋锐党，
耶稣的门徒里面就有一个。
对，是的。那么这个奋锐党大概的意思是指他们是属于相对激进的一些人，那么他们认为弥赛亚将来来了之后呢，可能就是大肆的挥舞这个屠刀，对吧？把这个一切的仇敌都灭尽，
或者说用武力、军事和征战的方式来夺取自己的位置，
对，
获得荣耀。
对，那当然我们很清楚啊，从我们现在的视角来看，是因为当时的人们对于旧约圣经所预表的这位弥赛亚的认知不够清楚，以至于他们仅仅是以为耶稣基督或者说是这位弥赛亚的到来仅仅是为了让以色列人重得这个失去的地位也好，这个土地也好。但事实上呢，耶稣基督他来的目的是要拯救全人类，而且是以自己自我牺牲的方式。所以我想啊，这个彼得啊，他虽然没有奋锐党的背景，但是一定程度上在那个时候有人是这样想的。那么当有人这样想的时候呢，他自然而然会带着一种我们就讲稍微偏向暴力的一种倾向，就觉得我通过暴力的行为哪怕最后是什么玉石俱焚，对吧？就觉得这是值得的，但是却忽视了上帝拯救人的心意和目的是什么。
对，也就是说他的前半段呢，他是真的如此相信也如此去做，就是我做这个事情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而且认为这是对的，就是我用我认为正确的方式去夺得该有的权利、地位、荣耀。那他对基督的认识呢，也基于此。
是，
但是最后他的成长在于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尤其是在此之前，耶稣复活以后呢，跟彼得亲自的面谈。刚强他，鼓励他，
是
啊，你要牧养我的羊。哇，这样的话给到彼得之后，我觉得给彼得带来的是震撼。
没错，
以至于他的整个人生命的成熟被翻转过来。
对对对对，而且你会发现在过去呢，他还是经验使然，就面对一件事呢是看重当下的感受和经验。但是其实我们也现在也常常被教导嘛，我们的信仰不能靠感觉，要靠信心嘛，对不 对，
对。
所以我就想到彼得后书三章，相当于是彼得最后的话。你可以想象一个曾经那么冲动的，那么就是考虑自我感受的一个人，他说出的话是什么呢？他说，你们却要在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
啊，这里又提到了长进哈。
对，
是吧？
你看他已经年老了这个时候。
对，你看我觉得非常好，因为我们本身讲的就是生命是一场洗礼，就是讲的是长进嘛。
是，
我们看到的是彼得的长进。但是彼得同样也教导别人，
是，
那你也要长进。
对，
在基督里面长进。
是，
我们要看第三个层面，就是从狭隘到包容。就是他曾经呢拒绝外邦人接受福音的，比方说他在见到异象的时候，他亲自的说，
对，
这是不洁净的，
是是，
我不能吃。
是，
是主的声音不断的提醒他，
教导他，
对，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所以你就可以吃。
对，
他的心理障碍被突破了，他已经得到了解决。所以最后呢， 他因为这个意象被打破，打破了传统，并且将福音带到了哥尼流一家，为他们施洗，并且亲自的看到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
是，
这带给彼得，带给犹太人，带给整个的使徒团队和门徒们，是一个震撼的一个作用。
嗯，
以至于彼得他承认并且说，神不偏待人。
对对，没错没错。
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偏见？但是在彼得那个时候，这个是一个跃层式的成长。
对，当然我们看旧约圣经，我们就非常清楚的，因为当时呢，神为了让以色列百姓呢生活在一个纯净的环境里边，所以反复的提醒他们不要跟外邦人搅在一起，对吧？所以当时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神也是说啊、你们靠着我可以征战四方，可以把这个迦南地的人呢都赶出去，或者说都灭尽吧。但事实上呢，最后用一句俗语，就是以色列人不争气，没有完成神的这个教导，或者说神给他们的这个指令，以至于他们就有外邦人混杂在他们当中，然后久而久之就被这个异教的这种风俗所影响，导致他们的信仰沉沦。但是到了新约圣经里边呢，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单纯的族群跟族群之间的隔离，是耶稣基督他成就这个福音，其实从旧约的时候就已经预表的。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无论是路德呀、喇合呀，这些都是外邦人，但是上帝仍然接纳他们，所以由此可知，其实福音本身就是对向全人类的。但是因为以色列百姓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的这样传承下来，就是那个外邦人是不洁净的这种的意念，已经深深的植入在人的内心里了。所以我觉得今天张凡提到这个事儿，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为什么呢？不是说人信了主，所有的观念都一下子都扭正的。你看这些门徒们跟随耶稣那么长时间，以及他们就算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大使命，领受了圣灵，但是他们在意念上、观念上仍然不足以完全认识到神的福音究竟对象的究竟是谁，以至于他们在要不要传福音给外邦人这件事上还是有迷惑的地方。
也就是说呢，我们看到了他的成长，但这个成长他不是一蹴而就的，
对，
他经历过很长时间，
是
因为至少
要克服内心的。
对啊对啊，因为他至少跟随耶稣就跟随了几年，
是，
然后又是耶稣复活升天，圣灵降临，耶路撒冷的教会遭受逼迫，他们往外走，
对，
福音才往外传，他们才慢慢的看到原来
是
神的心意是如此。
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一个很突破的认识，就是曾经门徒们虽然被圣灵浇灌，但是那不代表说好像植入了一个什么芯片，所有东西都明白，所有什么都完全可以所谓的叫顺服神的带领。
是是。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了彼得他的成长，从自信到跌倒，从鲁莽到成熟，从狭隘到包容，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曾经冲动的渔夫成为教会的磐石。也盼望我们在听节目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能够充满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留下的成长的印记，让我们越来越成熟。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李诺，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什么事情不能快？什么节奏不能改？万物生长从容自在，春夏秋冬完美安排。哦耶！什么事情不能快？什么节奏不能快？